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五至第六节，我们会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第七至第八节的内容。在犹大书第五至第七节，犹大引用了三个反叛的例子，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三个例子分别是：第一，第五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得拯救离开埃及地，却又拒绝信靠神，拒绝进入应许地。第二，在第六节提到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虽然都曾经是纯真圣洁活在神面前的天使，却因为骄傲而和撒旦一起背叛神。第三，第七节提及到的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居民充满罪恶，因此神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了。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二十九节就详细记录了神对所多玛、俄摩拉这两座罪恶之城施加的惩罚。这些的选民、天使和罪恶城市都受到审判。那假教师岂不是应该受更严厉的刑罚吗？这些就是犹大举出这三个例子的目的所在了。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是讲到第二个例子，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创世纪六章一到七节的事件的确没有特别说明是讲天使，不过就着闪语，即是古希伯来语来到讲，神的儿子们确实是指天使。圣经没有说明天使是没有性别的，有时候呢，天使是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上，是有人的身体，有人的胃口的。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记载，圣经亦没有说明说天使并不嫁娶，只是说他们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无论犹大书第六节背后所根据的是什么历史事件，当中的要点都是要说明这些天使抛弃了神给他们所界定的本位，现在主就用锁链将他们拘留在黑暗之中，直等到他们最终的受审，进入永远的刑罚当中。虽然圣经讲过天使亦都要受到审判，但是其他的经文都不似得犹大书第六节这里这样讲的。在古时，这些天使不守本位，神创造天使的时候赐了给他们自由意志了。天使不似得人类会繁衍后代，所以他们并没有原罪。每个受造的天使都有自由意志，有些天使会背叛神，被锁链拘禁。显然有两种的堕落天使，犯了重大悖逆之罪的天使就被拘禁，不会再有行动的自由了。而另外一班呢，还有行动的自由， 却是受到撒旦所控制。生活在物质主义世代当中的人，往往会认为神和天使的想法都是迷信。但是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就知道神、知道天使都是真实存在。至于人性败坏，更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人能够充分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是彻底败坏的族类，亦活在撒旦掌控影响之下。好多人会误以为拿走法律、拿走的规范，那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由的社会。但是看回近年的发展，我们会见到更多人，他们是翻转头去诉求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去找邪灵，向邪灵求助。在圣经当中有说话要讲的，圣经其实是跟得上时代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天使是背叛神的，所以神必定审判他们。正如犹大在这里所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圣经对未来的审判是有很多的教导，即使没有圣经知识的人亦都会谈及到将来的大审判。根据启示录20:11-15记载，白色大宝座在将来要审判不信的人。圣经提到八个审判，其中一个呢，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对天使的审判。哥林多前书15:23-25告诉我们听关于复活的顺序。经文是这样记载，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魔鬼的权势都要接受审判了。关于天使受审的事，圣经里面是有很多教导的。我们又看看哥林多前书的6:3，经文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如果保罗不提呢，我们其实就不会知道这种事情的。到了千禧年，我们会和我们的主在一起。到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永远的居所了。在某一个时期呢，或者是基督在世上掌权的那1000年期间，天使就要受到审判。虽然我们受造的时候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会在他们的受审当中有份的。另外，对于犹大的讲法，彼得亦都有他的看法。彼得后书2:4那里记载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英文版本的圣经将交在黑暗坑中这一句呢，翻译成为中文就是锁链。由于天使是个灵，是很难用锁链来到去绑得住它，所以更好呢，其实应该是翻译做拘禁，就是指他们要被监禁在某个地方的。我呢要引用另一种的译文，是这样说的，不恪守尊贵本位的天使，要永远离开自己的居所，神将他们拘留在黑暗里，严密警戒，等候审判的日子来到。由此可见，这一班天使是正是等候末日的审判。另外有一班堕落的天使，就是在世上横行的魔鬼。我个人觉得魔鬼的确存在的，但是呢，太多人过度地强调魔鬼的权势了。 在魔界的活动之中，可能有相当的比例所讲的是假的东西来的。当然也都有些部分是没有办法用自然现象去到加以解释的。有一部电影叫做《大法师》，或者翻译做《驱魔人》，它里面那些邪灵的恐怖呢，是令很多人看完之后坐立难安。其中部分电影的情节是虚构的，不过也都是有一些事实作为根据来到改编，是关于世上邪恶权势的实例。这些的事确实是有的，亦都不是唯一的例子。启示录里面有好几处经文提及到堕落天使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火湖就是地狱。如果你想去争辩那里是不是真的有火呢，没所谓的，你就去拗咯。但是我认为那里一定比真的火来得更可怕的。要讲地狱有几咁恐怖，其实火只是一种小小的象征。毕竟在那里有灵界的生物，火对他们亦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会从这节经文当中知道，现在魔鬼呢，他未曾在地狱里面的。很多人会以为魔鬼已经在那里，其实魔鬼正是穿梭于你我之间，忙到不得了。而且呢，魔鬼的助手遍及人类世界和灵界，足以凑成一对的大军。有很多人亦成为了魔鬼的帮手，不过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在末日大患难临到的时候，魔鬼将要负起迫害信徒的责任，尤其是是对以色列的迫害会变得更加剧烈。但是到最后，魔鬼就要被赶出天国了。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当基督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的时候，撒旦将要被捆绑。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们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十节看到，到了最后，撒旦是会被抌入火湖的。犹大书第七节就说，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尴尬。这里就是犹大从过去离教叛道当中所举出的第三个例子。他之前讲了以色列人的不信，还有不守本位的天使，现在犹大就用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来到去作例子了。这些城市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也可能早已经埋了在死海的海底那里，再找不回来了。有些人说他们发现了这两座城，我没有把握这些发现是不是真确，而且这两座城确实的位置其实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就是人要明白神毁灭这两座城是因为城里面的人玷污自己的身体，一味沉溺于同性恋和邪淫的罪行当中。同性恋、淫乱、酗酒、谋杀，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罪。而撒旦就成功地向世人灌输了一大堆新的字眼，鼓励人去更多的犯罪。而这些生活都是在神的眼中视为污秽的淫乱罪恶。神曾经严厉惩罚古人所犯的任意妄为的罪，是要警告后人。 如果现代人仍然犯这些肉体上的罪恶呢，那就显示出他们根本未曾由历史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对那些不敬虔的人施加的审判，以及圣经对这些事件的记载，都是要带来对我们的提醒和教导。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根据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九章二十九节的记载，犹大提到旧约之中的第三个叛离的事例，就是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犹大用了犹如这个词语来开始犹大书的第七节，表示出所多玛人的罪和天使所犯的罪是类似的，他们都明目张胆败坏道德，完全违反自然，这些是神所憎恶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就特别提及这种淫乱的罪，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所多玛、俄摩拉、押马、洗扁这些地方的人，他们深深陷溺在同性恋当中，而这里就将这种罪形容为随从逆性的情欲，意思是说完全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自然规律。今日很多离经背道的人，他们站在最前线的位置，很公开地来到为同性恋作辩护，又致力、要使到两个成年人他们可以在自愿情况下去进行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化。难道这些真是纯属巧合？对于这一切不受约束的人来说呢，所多玛和俄摩拉真是足以作为尴尬，说明了受永火的刑罚到底是什么事情。所谓永火并不是指烧毁这些邪恶成邑的火呢是永恒不灭，而是要指出这些火的毁灭能力就是这么彻底、这么强烈，足以反映出将要临到所有叛徒的永恒刑罚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犹大书第八节经文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做梦意味以下两个重点，第一，人陷入了洛斯底主义者他们所憧憬的富丽堂皇的那种最高境界。第二，假先知他们讲出假预言的时候，那种进入了非梦是梦的状态。就正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记载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作了梦，我作了梦。这里所讲的污秽身体，所指的就是这卷书里面的诺斯底主义的假教师，他们沉沦在极端的二元论里面，将物质和肉体都当作是邪恶的，所以按照肉体的本能去放纵情欲。而相反的，有些二元论者就用了极端的禁欲来到去虐待自己的身体，将健康的性生活亦都视作不洁。毁谤在尊位的所指的是他们向往肉体的倾向，必然会导致轻视神、轻视基督、天使等等这些属灵的存在。犹大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藉着雄辩的语气，证明了信徒不能够同时追求世俗的享乐，又同时追求神， 而且呢，人类离开了神，最终的结局必定只有灭亡和虚空。我们要慎防这些假师傅。犹大在第四节称他们是偷着进来，即是说是用旁门左道的，是由后门的，用一些伪装的方式混入教会。他们所讲的和所做的其实是不一致，他们亦不敢显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犹大在这一节经文指出，要分辨假师傅有四个重点，具体是这样。第一，他们都是发梦的人，毫不实际地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面。有些所谓新派人士从来不去面对现实，过于浪漫，纸上谈兵其实很容易的，能够正面思考解决问题当然是好，但是他们的负面的影响力亦不容轻视。我们都应该有分辨的能力，能够说是，亦都能够说不是。新派人士呢，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都是痴人说梦的。第二，他们污秽身体。犹大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介入了卑鄙的、不正常的情欲之中，就是前面提及的所多玛、俄摩拉那些不正当的情欲。有些教会公开宣布认同同性恋，而神呢，他是惩罚所多玛和俄摩拉，堕落的天使亦发出一个警戒，他们将要受到审判。即使是神亲自带领出埃及的百姓，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就不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例子。我们要搞清楚，神是一定会审判新道德观，这些既不是新的道德标准，亦不是新的邪情私欲，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可以追溯到所多玛、俄摩拉，甚至是挪亚的时代。第三，这些假教师是轻慢主治，即是说他们是不服从权威，他们的思想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家庭观念的错误思潮。第四，假教师是毁谤在尊位，他们根本不尊重那些在高位的，他们会抗议那些规范，抗议那些掌权。换句话说，他们会拿警察或者那些位居高位的人来到出气，因为这些人就代表了权威嘛。我同意有些人的确是不配得到敬重，但是他们的职分是要受到尊重的。犹大会在下一节那里继续举例说明。我想呢，在这里我们再温习一下，那些偷偷地混入教会的假师傅，他们的特征就是行旁门左道，不敬虔，将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又不认主耶稣基督。这些人其实是一些发梦的人，会污秽身体的人，轻慢主治的人，又毁谤在尊位的人。他们并没有依循正当途径进入教会，他们只是会危害教会，教会往往是从内部遭到腐蚀，被假师傅所接管。其实一般教会很少受到外来的伤害，外来的逼迫反而令教会加速成长。看回教会历史，教会的毁灭其实都是来自内部的，是内奸的所为。基督被自己人背叛，不是来自外界的伤害，他的门徒背叛了他，将他交在自己同胞的手中，犹太人背叛了他，将他交在罗马人的手中，让罗马人将他钉死十字架。而今日的教会亦是受到那些在后门那里偷偷走入教会的这些假师傅所背叛。离教叛道原本就好像一只手掌那么大的乌云，不过慢慢就会发展成为一场咆哮的风暴，直卷整个教会。到今日，假师傅仍然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用这封书信作为关于风暴的警告。我这样讲不是幸灾乐祸， 只是单纯的陈述事实。过去很多重要的教派大多数不复存在，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真道，可能永远都没办法回头。他们继续活在自己的假想当中。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教会机构或者组织是会在偏离真道之后又回转归向神的。我听过曾经有些个人的例子，但是从来就没有听过关于教会或者机构重新再次回转的。当然历史上有复兴运动的出现，但是复兴之后又如何呢？我们要好好的想，我们教会是不是只是保持着外在的形象，却是缺少温暖人心重现生命的特质呢？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